看不见的证据。尼克尔是一个厨师，住在纽约。因为市场不景气，他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。如今每天吃过早饭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报纸，浏览各式各样的招聘栏目，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。这天，报上一条招聘启事吸引了他。寻找一名健康、未婚、性格坚强的女性从事一项临时工作，待遇从优。尼克尔马上拨通启事上的电话，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情况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你符合这些要求，今天下午就来吧。”接着她告诉尼克尔地址，那是纽约市中心一幢高档的公寓楼。下午，尼克尔在那公寓楼里见到了登启事的女人，她叫夏洛特，看上去有30多岁，保养得还不错，但眼神冷冰冰的，态度也很傲慢。她上下打量了尼克尔一眼，问道：“你确实没结婚吗？”尼克尔说：“没有，我一个人住在纽约。”夏洛特点点头，点燃一支烟。又追问道：“连男朋友也没有？”尼克尔有点不高兴。“没有，不过这和工作有什么关系吗？”夏洛特吐出一个烟圈，嘀咕道：“没有最好，恋中的女人是最多嘴的。好吧，下面我来告诉你要干些什么，你跟我来。”他把尼克尔带进一个小房间，房间里乱糟糟的。中间有一台4合1的组合健身器和一辆深色的健身自行车，都很新，好像没怎么用过。夏洛特指着那辆自行车对尼克尔说：“这辆自行车有一个液晶显示器，可以显示每次锻炼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而且它停下来的时候就会自动把这次锻炼的时间打印出来。”尼克尔听得一头雾水。弄不明白这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只好勉强敷衍道：“嗯，听起来不错。”夏洛特话锋一转说：“可是我最讨厌在这里进行锻炼，简直乏味死了。所以，我想要你做的就是在固定的时间里来使用这辆自行车锻炼身体。”尼克尔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么奇怪的工作，诧异地问：“什么？您是说，您需要付钱让我在这屋子里锻炼？”“没错。”夏洛特说，“你每周一、三、五上午10点到12点，准时来这里锻炼2个小时，然后把打印出来的卡片给我，我每周付你250美元。”他的语气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，而这么好的工资待遇，恐怕在曼哈顿劳务市场上也不容易遇到。好吧，尼克尔虽然心里有一个大问号，但是现在对他来说，找到工作是首要的问题，所以他没有多想，就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，尼克尔就正式上班了。他上午10点差5分到夏洛特的公寓，摁响门铃。夏洛特也似乎早有准备，已经穿好了出门的衣服。他让尼克尔进门以后就匆匆离开了。尼克尔在健身自行车上老老实实地练了2个小时。12点刚过，夏洛特回到家，他检查了一下记录尼克尔锻炼时间的纸条，和他简单交谈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。就这样，尼克尔每周3次去夏洛特的公寓锻炼。这份工作对尼克尔来说很轻松。因为他原来在家就经常锻炼，这点运动量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。而且现在不仅锻炼了身体，还有优厚的报酬，真好像天上掉下了馅饼。第5次锻炼完，尼克尔在等夏洛特回来的时候，忽然注意到健身房一角的桌子上有一张带框的照片，照片里是个体型健美的男人。尼克尔认出来， 这个男人外号叫大吉姆，是一个电视健身节目的主持人，很受女性观众的喜爱。他凑近一看，只见照片上还有大吉姆非常细心的亲笔签名，可见他和夏洛特的关系非同一般，说不定还是情人呢。尼克尔明白了，作为名人，大吉姆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友外表漂亮，所以夏洛特要向他证明自己一直在锻炼，能够保持良好的体型，这样才能博得他的欢心。但是他又不想真的做这项苦差事，于是才会别出心裁，想到找人来替他锻炼。这些有钱人真是会瞎折腾。尼克尔觉得有点愤愤不平，但是这个发现多少消除了他心里的疑问。两个礼拜后的星期一，尼克尔像往常一样来到夏洛特的公寓。门铃响过后，夏洛特走了出来。可是这次他没有让尼克尔进去，而是像见到一个陌生人一样冷冷地对他说，你以后不用来了，这里的工作结束了。说完，用手一指门口的电梯，那意思是让尼克尔快走。尼克尔打心眼里厌恶夏洛特盛气凌人的样子，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，早就不想干了。所以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耸耸肩，转身离开。这时候他听见夏洛特扭头对房间里说，只是一个送货的，拿了些衣服，亲爱的。显然他是在对一个男人说话，可是他的语气仍然是冷冰冰，透着傲慢，一点不像女人通常对男朋友说话的样子，倒好像是故意说给尼克尔听的。当天晚上，尼克尔正在家里的跑步机上一边锻炼一边看电视，突然一条新闻跳入他的眼帘，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正是夏洛特住的那幢公寓楼外景。播音员在一旁解说，上星期五上午，这幢公寓楼里发生了一起名画失窃案，目前正在紧张侦破之中。当时公寓里没人，小偷趁虚而入，轻松得手。失窃的那幅名画《威尼斯大运河之研究》，价值约30万美元。警方目前正在向大楼里的居民挨家挨户的调查，希望能尽快找到线索。这条新闻很短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，失窃一幅名画实在算不了什么。但尼克尔的脑海里犹如划过了一道闪电，怎么这么巧呢？他想到了夏洛特诡秘的行动，心里冒出一连串的问号。星期五上午，不正是自己在夏洛特家里锻炼的时间吗？夏洛特一直在外面，但如果警方问到夏洛特，他完全可以拿着记录尼克尔锻炼时间的纸条，理直气壮地说，那段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出过家门。那么如果是他，尼克尔觉得头有点痛，就没有想下去，因为又失业了，他不想对别人的事操太多心，再说这些分析可能根本就是错的。接下来的两天，尼克尔忙着到处找新工作，把这事给丢在了脑后。第三天，尼克尔终于在一家餐厅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晚上，他兴冲冲地回到家，刚打开电视，正好又看到盗窃名画案的最新报道。这一次，警方宣布拘捕了大楼里的一个临时工，因为盗窃发生的那天，他正在楼里做油漆工作，而且以前有过盗窃的记录。电视上，负责这个案件的马丁侦探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，我想我们已经抓住了罪犯，这个案子就要结束了。这时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尼克尔的耳边响起，那个临时工是冤枉的，你要向警方举报。尼克尔沉思了一会儿，拿起电话拨通警察局，找到了马丁侦探，一股脑把自己遭遇的经过都告诉了他。 马丁侦探在电话那头沉吟了好一会儿，答应和尼克尔一起去找夏洛特，当面对质。第二天，尼克尔见到了马丁侦探，他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，态度很和蔼。马丁侦探告诉尼克尔，他已经给大吉姆打过电话，大吉姆说根本不认识夏洛特这个人，所以尼克尔的怀疑是有道理的。那张照片很可能是夏洛特用来掩人耳目、制造假象的。他们一起来到公寓楼，马丁侦探摁下了夏洛特家的门铃，夏洛特穿着一件浴袍来开门。当他看见尼克尔的时候，脸上愉快的表情一下子僵硬住了。但他随即把眼光从尼克尔脸上移开，热情地问马丁侦探：警官先生，您又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马丁侦探干咳了几声，用手指指身边的尼克尔问：您曾经雇佣过这位小姐吗？夏洛特冷冷地扫了尼克尔一眼，斩钉截铁地说：没有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位小姐。您肯定吗？当然，我可以对法庭发誓。马丁侦探又问：听说您家的健身房里有一张大吉姆的签名照片？夏洛特微微一笑说：当然没有，不信的话您可以进来搜查。马丁侦探进了健身房，四下查找了一遍，什么也没发现。他摊开手，无可奈何地望着尼克尔问道：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尼克尔摇摇头：我没有了。这下夏洛特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他往沙发上一靠，不依不饶地说：可是我还有话说，警官先生，我想这个姑娘一定向您编造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故事。我是一个声誉良好的公民，所以除非她向我正式道歉，不然我会告她一个诽谤罪。尼克尔再也忍不住了，回敬道：女士，扔掉一张照片是很容易的事，你要告就去告吧，你心里最清楚自己干了什么。这下可激怒了夏洛特，他跳起来指着尼克尔的鼻子骂道：你小心点，说话要有证据，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。马丁侦探做了个手势阻止了夏洛特，然后平静地对尼克尔说：小姐，很抱歉，如果你提供不出证据，我们只能不理会你的举报了。说完他起身告辞，尼克尔不情愿地跟着他往门口走去，心里沮丧极了。就在他们快要出门的刹那，尼克尔突然停住脚步，若有所思地问马丁侦探：警官，你们所说的证据一定是要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吗？马丁侦探转过脸来迷惑地看着他说：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，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其他种类的证据呢。尼克尔笑了起来，他沉着地说：警官先生，只要一会儿功夫，您就能亲眼看见一种独特的证据。说着他回头问夏洛特：既然你不承认雇佣过我，那么每周锻炼三次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了？夏洛特傲慢地点点头：当然，那还用说，我需要通过锻炼来保持良好的体型，我已经坚持好几年了。好极了，那么能不能请你现在就锻炼一下给我们看看呢？夏洛特的脸色开始发白，但在马丁侦探面前他没有理由拒绝，只好慢吞吞地换了健身衣，跳上了那辆自行车。一切正如尼克尔所料，十分钟以后，夏洛特就累得翻起白眼，趴在自行车上起不来了。夏洛特被带走后，马丁侦探赞许地对尼克尔说：小姐，你的法子妙极了，这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证据。尼克尔微微一笑说：我习惯把自行车的阻力调到最高档，一个从不锻炼的人能在这辆自行车上坚持十分钟已经很不错了。 我敢担保，他到了拘留所，那口气儿还没缓过来呢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